本集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如果你是一位专案经理，以下这些问题呢，你应该很熟悉。比方说，客户希望产品能提早上线，团队某位成员啊，临时去支援别的部门了，而老板呢，希望能调低预算等等。种种的变动啊，让专案一延再延，甚至成本超标，难以达成。很多的专案经理啊，有去上过专案经理的相关课程，或者买过相关的书籍，甚至呢还去考了专业的证照。然而呢，面对实务上种种的变动，最后还是被杀得措手不及。因此啊，我们把15年来担任专案经理还有专案顾问的经验呢，做了一个总整理，汇集成一堂专案管理一日特训的实体课。这堂课呢，把抽象的管理知识压缩在一天，并且透过各种实用的工具解救 PM 于水深火热之中。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结合实际案例，并且搭配精心设计的单页表单，让大家可以从任务、成本、人力、资源还有时间等各种层面，重新对专案管理有个清楚的掌控。透过一天扎实的训练，你会精准掌握专案管理的核心概念，有能力掌握大局，精准沟通，即刻回应，成为一位专业的专案管理者。欢迎透过下方的连结查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哦。
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Joe 张国阳。大人学啊，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我们长期分享职业发展、人际沟通、个人成长、商业管理以及两性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那如果呢，你有任何想找我们讨论或者提问的，都欢迎你写信到 podcast@ftpn.com.tw 这个信箱。那如果呢，你的问题是我们在15到30分钟之内可以充分探讨完毕的，就会有机会被我们选中来放在节目之中。那至于啊，现在有一些很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解答的问题，或者呢，我觉得值得来集合网友众合之力帮忙的，那我呢也会在我的脸书还有 Twitter 上面用文字来贴出，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追踪我这两个账号。那在上个礼拜啊， Brian 在节目中聊了一集啊，是谈大家对于这个自己履历成就的部分。那这个呢，我得说啊，看了我哈哈大笑，因为呢这也是我常见的一个困扰。大家来找我都会讲出一些其实不太能够凸显自己的特色啊，也不要讲写履历的啊，就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像那个利害关系人的课啊，或者是谈判课，那大家呢课后可能就会来问我说，他想要跟老板啊要争取加薪，或者是呢他想要去争取一个他更期待的职位啊，可能他现在不是 PM， 可是他想要去争取一个大的专案的 PM。 这个时候啊，我就会问他，那你要去谈，这当然没有问题嘛，可是你打算要拿哪一些强项或者你的特色去说服你的老板？可是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很高比例的人他会被这个问题卡住，然后呢想了半天，他会跟我讲说，诶，就我觉得啊，我的特色就是这个沟通能力很强，我呢擅长团队合作，然后呢我可能算是喜欢跟大家一起工作吧，然后呢部门大家也都很喜欢我，然后我爱学习，我很主动积极等等等等等等。好，这一类的话，诶，乍听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对不对？就是往自己身上这个贴金嘛，把一些好的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可是啊，这个我得说，这个显然是错误的策略，也是我这些年啊一直搞不懂的点。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沟通能力强，擅长团队合作，喜欢跟人一起，或者团队喜欢我，爱学习等等等等，是能够帮自己加分的点。好，那我也先说啊，这些特质它没有不好啊，它绝对没有不好，你要讲它当然没有问题啊，可是它对你的加分程度却非常非常的有限。不论你是写在履历上啊，当特色，或者你要去跟老板来谈薪水，或者是谈新的职位，这个部分当成卖点，我会觉得它对你的加分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你应该有更好的选择才是。好，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这一类的特色啊，它的鉴别度其实是低的啊，所以今天一个第三者，不管是我是你的老板，或者是根本不认识你啊，你要去 interview 的那个对象，我们其实很难明确的分辨你这样的一个说法，你跟别人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因为以我收到这么多年的履历，以我们这样上履历课的经验，几乎不夸张，每个人都会强调自己沟通能力强。可是问题在于，沟通能力强到底具体是什么意思？啊，很难举证你的沟通能力是否真的强过别人，甚至有没有强过我。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含糊的一个特质。啊，那 Brian 上一集他其实就是有在讲，啊，你怎么样去呈现会更好。所以你有疑问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回去听一下上一集。再来，因为大家也都这样讲，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人人都要强调自己沟通能力很强，所以在没有进一步的佐证的情况下，你的这个说法会很难取信于别人。因为我看了100份履历，每个人都这样讲，所以我哪里知道到底谁讲是真谁讲是假的，对不对？甚至你只是讲你沟通能力很强，可是真的找你来搞不好沟通能力很差的啊！以我这么多年的面试经验或者上课经验，写沟通能力很强的可能其实有一半的人沟通能力是很差的啊，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再来第三个，这其实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买方，不是老板，不是一个招募者他在第一时间会关注的点。意思是说他是重要的啊，他绝对是重要，可是他不是第一时间我们会在意的点，第一时间我们会在意别的东西。好，那你说那是什么呢？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有一天你家里马桶坏了，你要在网络上找一个水电工，请问这个时候你最重视的点是什么？我猜水电技术，对不对？你某一天你需要一个人机场接送啊，所以你要找一个司机，这个时候你最重视的点是什么？我猜是跟开车相关的技能啊，可能是认路的技能，可能是准时啊，可能是开车平稳，对不对？大概不脱是这个范围。那甚至你某一天啊，你要雇一个这个厨师，那你觉得你最重视的可能会是什么？啊，我猜啦，多半是菜要煮的好吃嘛，卫生健康嘛，或者是他手上有很多很多的食谱，他可以煮出非常非常多样、非常多样、非常特殊的这个菜色。这是我们要找这几个职位，你直觉脑海会最重视的点。我想大家都这样子啊，一点也不奇怪。可是呢，那我问你哦，一个主菜难吃可是爱学习的厨师，你会给他打几分？一个开车技术很差不会认路可是人人都喜欢他的司机，你又会给他打几分？一个沟通能力很强可是水电技能很差的水电工，他又该排在哪里？啊，我这么一问，你可能会觉得这太好笑了吧，对不对？这些当然不是真正关键、真正重要的。那既然如此，无论你在写履历，你是要去征求加薪，或者你想要去应征一个你希望的职位，你其实第一瞬间你应该去想，老板真正在意的特色是什么？通常是专业能力，所以你应该在专业能力上面更加、更强调、更多的琢磨。因为那个才是这个职位真正被需要被重视的点，你在这个点上，在这个议题上面多加琢磨，你才能直接切入到对方在意的点上。可是如果你只是谈一些比较第二线比较第三线的一个需求，当然是可以帮自己加分，可是那个加分绝对是不够强的加分。所以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建议啊，第一个就是很直白的强调你在专业技能上面的一个强项。可是呢，你说我专业技能不是那么强，那该怎么办？那如果这个工作这个职位你是真心想做下去，那老实说了，你长期而言还是该努力练强。就是有些工作技能还是重点嘛，不管你是当厨师，你是当这个司机，或者你是在公司里头当工程师，对不对？一定会有一些核心的技能，这个核心技能你无论如何应该让自己技能练到80分啊，甚至80分以上。你说你是工程师啊，你是一个软体工程师，可是你程式实在是写的不行， 或者你是一个厨师，可是煮出来的东西就是很难吃，或者你是一个水电工，可是所有东西你都不会修，那你觉得同事喜欢你，很爱学习，沟通能力强，这又能够让你在这个职位上面走多久呢？所以如果你是需要技能的职位，默默的把自己提升到80分以上，我觉得这是你想要往上爬，你想要转职，你想要跳槽，你想要拿到更高的薪水，这大概是底层啊，无法逃避的一件事，这是基本分啊，这是基本分。可是呢，讲到这里，可能又有人会问，那如果我做的事情，我跟别人的技术差异不大呢？就是我不是这种技术职啊，我不是技术职，我可能是 HR， 我可能是总务啊，我可能是公司的会计啊、行政啊、柜台总机啊等等的，或者是呢，我虽然是一个技术职，可是我的技术能力其实已经有80分了，周围的其他同事可能跟我差距不远，我可能80、82、那其他同事可能80、81，你说真的要怎么很量化的讲出这个差异，这个差异可能非常非常些微，那我该怎么办？那在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谈我这些人格特质，我又还能谈什么呢？所以呢，这里就是我今天第二个建议啊，也是我今天这一集其实最想谈的部分，就是呢，如果你的技术 OK 了，或者是你的职位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技术性，那我觉得你在接下来每天上班的过程中，你都应该专注于一件事，就是你能不能让老板觉得你可以独当一面。如果这个印象，这个认知能够植入到你老板的脑子里头，让他觉得啊，想到就他就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人，老实说，你在后面加薪的谈判也好，你想要得到更好的这个职位的机会也好，你会发现谈起来会非常容易，甚至你不用特别去讲我到底强在哪里，老板自己就会记得。那当然我也强调，我不敢说这是所有啊 100% 所有的老板都会放在第一位的判断标准，可是我觉得大部分会啊，大部分会，而且呢我会啊 Brian 我猜也会，而且这个也是我们在自己经营公司的过程中，愿不愿意给一个人不断的加薪，或者是让他换去更高的职务啊，更有挑战性职务背后的原因。独当一面这个概念啊，我自己这么多年，我会觉得它好像不是很难理解。可是呢，我们履历课也好，谈判课也好，这么多年我发现其实很多人真的就是不懂。真的就是不懂。那我不知道这是不知道啊，还是做不到，但是就是不懂啊。所以我也才想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到底什么叫做独当一面，以及这个独当一面它到底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以及为什么你有这个东西之后，老板其实自然就会看到你。所谓独当一面，我的界定是这样，就是一件工作交给你之后，你有能力，你有办法做到大部分的分析、判断、决策还有执行，哪怕这是一个行政的职位，你可以做到。技术职位，那老板通常就更期待你要能够做到。而且呢，我讲的夸张一点，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觉得一个员工会让我在心目中觉得他很棒，他超棒，并不是因为他的技术多强，而是因为他很早就可以独当一面。独当一面，甚至我觉得在某些时候他会碾压技术超强。意思就是你70分你独当一面，可能可以碾压90分但不能独当一面的同事。好，那有些人听不懂嘛，所以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什么例子呢？计程车，可以独当一面的计程车司机啊，是你上车之后，你就可以完全不管的休息直到终点。有可能上车的时候他会问你怎么走，要去哪里，对不对？你打算走哪一条路？这个你们沟通清楚之后，你接下来就可以休息，就可以放空。你再有意识的时候，你人已经到了你想去的地方。可是不能独当一面的，他可能会一直问问题。诶，这个我待会要走 A 还是走 B? 你说诶，那里我没去过，诶，那这个司机大哥你建议是走 A 还是走 B? 他说A 跟 B 好像都可以吧，我也不是很确定诶。那我想说好吧，那没办法，就只好拿 Google Map 出来看一下嘛。然后看了之后我说这个 Google 看起来 A 好像比较近，不过现在这个时间 A 会不会比较塞车啊？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可能要去看看。那车都上了嘛，我说好吧，没办法，那就去看看咯。结果到了 A, 发现真塞车。司机就转头问我老板啊，现在塞车了怎么办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只好拿出这个 Google 继续查。我说现在这样看起来好像前面右转，我们走另外那个 C 路线好像比较有机会。结果呢 ,C 路线走一走，前面又碰到出了车祸堵住了。结果司机又问我前面车祸堵住了。我想说我也看到了车祸堵住了，那怎么办？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不觉得你在这个后座你整个觉得疲于奔命，然后一段时间你心里就会开始浮现一个问号，到底是我雇佣你还是你在雇佣我，对不对？什么问题你告诉我我也看到你也看到，然后呢我得要自己判断，我要拿出 Google Map, 我要查，然后我告诉你怎么走，然后走了又卡住了，你又回头问我，我又得要查。慢慢慢慢你就会有一种这么累这么麻烦，那我从头到尾我自己来不就好了吗？我自己开车嘛，我不要上计程车，我不是更轻松吗？但是就是计程车，我相信大家可能多多少都有搭的经验，你一定有搭的那种体验很好的，你一定也有那种搭的体验很差的。那所有我体验很好的计程车司机都是他很熟知当地的道路，他知道这个时间车流的状况，然后呢他可能一开始上车他会问我有没有特定我想走我习惯走的路，那如果我说没有，那他呢就会分析这个时间走什么路，然后选出一个最好的路径，然后问我是不是 OK, 那我说好他就走。那走的过程中如果碰到一些状况，他自己会去做调整，他可能会换路线，然后跟我讲说现在前面有这个车祸哦，我可能换到 C 路线哦那我想说没关系，那我就听你的，对不对？就放轻松嘛，他可以来全权判断。那如果呢还搭配他开车技术好，他不会急刹，不会超车，然后不会超速，然后起步又很平稳，如果甚至运气还很好，车子很干净没有烟味，那这整个体验就超赞。那如果我是轿车的，我可能结束之后还会设成我的最爱。简单讲啦，我把这个工作交给了这个司机，我希望能够仰赖他的专业，不是只是开车技术，他整个全部的判断能力其实都是专业的一环。这个专业能力有搭配他的开车技术，搭配所有其他的就是这个车内干净等等等等，这些不是那么重要，可是叠加在一起就会有一个完美体验。所以平常上班其实是同样的概念，你卖的不是我会写程式，不是我懂劳基法，不是我懂法律，不是我懂会计，而是整个工作交给你，你可以独立判断跟完成，这是所谓独当一面的能力。那有同学说我假设我是计程车司机我开车经验少我真的就不能像那些老司机一样每条路都这个很熟悉那我该怎么办？那很简单啊，你就乖乖的照着导航嘛，然后你发现某个地方可能塞车可能车祸封路或者因为什么状况你就赶快再把 Google 打开，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选择，换一条路，然后跟后座的乘客报告一下。其实你善用科技，你开车技术不要太差，你怎么样都可以轻易做到70分80分。那你说真的中间还碰到了一些小状况，有一些小慌乱，稍微耽误了一点点时间，小小绕路一下，我猜多半也不到致命啊。当然有可能有些人就比较龟毛会客诉，可是大部分人可能也就无所谓，对不对？想说哇，事情交给你可以妥妥的办好，就觉得很赞了。好，那听到这里有人说可是就我又没有要当计程车司机，你跟我讲这个干嘛啊？对，你没有要当计程车司机，可是可以举一反三嘛，就是今天我们出来上班，在所有的职位上其实都是很类似的。 你随时进到职场的 day one， 你就应该要思考你的老板要什么。我在第这个448集啊，我不是有讲到一个概念吗？网络上一篇文章有提到，老板的派工其实就是一个让我们学习的一个途径。你如果认真的去想，老板为什么要派这个工作给我，他背后的脉络，他想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你慢慢慢慢你会更了解老板，然后你就会提升自己的眼界，你就有机会让自己能够很快的独当一面。这件事情老实说不难，你愿不愿意做而已。再换一个例子啊，换一个上班的情境，对不对？假设你今天是公司里头的一个小 HR， 有一天你的老板跑来跟你说，哎，今年我们来提升我们这个专案经理的沟通能力啊，那我常常听那个大人的 small talk 里头有一个这个 Brian 啊，我想要请他来上课，你去帮我联络。如果你今天内心有这个独当一面的四个字，老板这个指示给了我之后，我心中就会开始去想嘛，老板到底想解决什么，他为什么要上专案管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训练专案经理，他为什么要找 Brian， 他担心什么，他在这整个课程啊推进的过程中，他可能担心什么，他在意什么，什么东西是他重点关注的。这些事情有可能是我下一次见到他之前我可以预先准备预先搞定的。所以呢，我也就不会再问他笨问题，说哦 Brian 是谁，有没有联络方式，他不会。我就说好，老板我先研究一下。我就上网查他跟我讲的这个节目，大人的 small talk 是什么，哦，有这样的一个 podcast 节目，里头有一个人叫 Brian， 对不对？好，那 Brian 要怎么联系啊？他是隶属在哪一间公司？好，那我找到这间公司，找到公司的联络电话，然后呢我就打到这个公司去问，我说诶，我想要找这个 Brian 啊，因为我们公司想要找他开课。那当然打去你很可能不会立刻找到他，可是呢你就跟联络的窗口来聊聊，诶，我们公司需要有这个上课啊，有这样的一个上课的需求，那当然公司的课程的顾问可能就会跟你谈。然后呢你讲了需求，你讲了要上专案管理，你讲了老板可能对这个课程的期待，诶，好，我们内部的人可能就跟你回应说，哎，不好意思啊， Brian 啊最近比较忙，他可能一路要到七月之后才有空，所以如果你们要上课可能要安排七月啊，不知道来不来得及。结果呢你想说好，七月应该是可以的，可是呢你去翻翻行事历，你发现七月公司要开运动会，所以呢你就又多问了，那 Brian 八月还有九月的时间，然后你大概揣摩一下老板希望开在平常日还是希望开在周末，照你过去的经验，老板很常希望开在礼拜六，所以呢你就问了啊五六个可能的时间，有几个是平常日，有几个呢是礼拜六。然后呢你知道老板一定会想知道课程的一些细节，所以你请我们提供了大纲，然后呢也拿了这个课程的这个介绍资讯，你自己看了，你也问了几个问题啊，大概猜猜老板可能会想知道的一些细节你都问了，然后你知道老板一定会在意价格，所以你也要求啊提供一个报价，甚至呢你还讲一讲你觉得老板为什么要上课背后的一些动机啊，然后呢想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结果呢我们课程顾问也听了这个状况，甚至还额外推了几个可能更适合的课。这些东西你都收集来了，印出来，表格整理好啊，或者是文件整理好印出来，然后带着你去找老板，你去敲门，你说诶，老板我跟你报告一下，我刚刚呢有找到啊这个 Brian 的联络方式，我有打电话去，可是呢他在外面啊开会，所以呢我找到他们内部的几个这个课程的这个顾问，那这个课程顾问就有跟我讲说，他们说呢这个 Brian 呢啊就是现在的时间都比较忙，如果真的要找他上课啊，可能一路要到七月之后才会有空。老板一听马上就说，诶，可是七月不行啊，七月我们不是要办运动会吗，啊那个时候大家也都很忙啊。你就说啊，对对对对对，老板我有想到，所以呢我也有事先问他们八月还有九月的时段，那他们呢给了我五个可能的时间，那我知道老板你过去的经验都希望在礼拜六上课，所以这其中有三个时间 是八月还有九月的礼拜六。那老板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是你比较符合心中期待的。老板，然后这个是课程的大纲，这个是课程的一些文案的介绍，你可以看一下。我顺便继续报告，就是呢，我有跟 Brian 他们那边的这个同仁有聊过，那他们那边的建议是说啊，我们目前专案经理面临的一些状况，听起来啊，并不像完全是沟通的问题，更像是专案规划的问题。听起来有点是专案经理啊，因为没办法把一些复杂的这个专案变动解释清楚，然后呢，他们似乎也没办法提出一个应对方案，所以他们比较建议先来上专案管理的课程。如果 PM 都知道怎么把专案的细节可以规划成主管看得懂的报表，那主管看得懂专案的全局，那这个沟通有可能自然就会顺畅了。这个课呢，老师也会教一些啊，就是面对变动的一些应对策略，所以专案经理有可能会在这个议题上面会大幅的提升。那他们呢也提到，如果这个上完了，后续啊谈判课可能对于他们的沟通协调会更有帮助。我刚刚呢也有跟几个 PM 还有 PM 的主管稍微聊了一下，他们提到确实目前我们内部好像比较偏向是这个状况，所以如果是专案管理，如果是谈判，确实有可能可以提升 PM 啊跟客户之间应对的一个状况，不然呢每次都只是拿合约出来吵，客户也不开心。那这些资料我都有请他们提供，老板你看下面倒数第二份就是相关的这个资讯，老板你可以评估看看。所以你是主管，你会觉得跟这样的一个同仁工作会很轻松，因为我给一个指令，后面所有我关心的、我担心的、我在意的，你全部都想到了，你去研究周全了，你再回头来找我，我问题还没有问，你已经猜到我要问什么，然后你就变出方案，变出啊规划，变出所有的细节，让我可以安心。这个就是独当一面，不需要任何的复杂的技能，你只要能够去了解你的老板的在意点，然后把这些事情做得周全，这其实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我在448集我也提到，我第一份工作我就当时就想到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很快的在部门内，老板就会愿意给我一些重要的工作。我后来第二年、第三年谈加薪，其实也都是很顺利的。可是呢，我这么多年，不管是我自己啊带过的部署，或者是上课的同学，我发现很多人是没有独当一面，我不知道是没有能力还是没有认知。所以呢，老板说，哦，要找 Brian 来上课。那他就打电话到公司里头问，然后呢我们公司可能说啊，不然这个七月很满，他就回去找老板，他说诶，老板诶，我刚刚打去问他们说不然这个暂时没空诶，然后老板就说哦，那他何时有空，不能独当一面的，他可能就被吓到了，他想说哦，老板你要知道他何时有空那我再去问，然后呢问了之后又回来，他说诶，老板他们说这个不然一定要到七月之后才会有空，老板说七月不行啊，七月我们要这个运动会，然后又被吓到说诶，对耶，七月要运动会，好，那我再去问问看其他时间，然后呢一段时间之后又跑回来找，诶，老板我问了，他们说八月之后是有时间的，老板说哦，那八月的时间是都可以吗，我希望安排在礼拜六，诶，然后呢不能独当一面的这个人又说哦，礼拜六啊，那我再回去问问礼拜六的时段。你想你是老板，你应该会觉得很怒，对不对，你会觉得我找你来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并不是多难，可是你没有帮我精简到时间。我告诉你一个指令，你去问了，你告诉我，然后我发现不够，我问你更多的问题，你没办法回答，你又只能再去问，你在中间传话。可是当你只能做中间传话的这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会觉得，那一开始我自己打电话给 Brian 的公司，那会不会轻松很多呢？对不对？我知道我要问什么，我可以一次问完，我可以一次收集资料，啊，我不是人生还简单吗？我把工作交给你干嘛呢？我不是找自己麻烦吗？对不对？到底是我雇佣你还是你雇佣我呢？所以你就想想嘛，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这两个 HR 有可能知识都差不多， 经验也差不多，年资也差不多，可是当你有机会要选一个人来加薪来升迁的时候，你会选谁？我想这个是无脑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每个人一定都会选第一个人。可是你说选第一个人真是因为他的技能比别人好十倍吗？没有，只是因为他可以独当一面，他想得周全，就这么简单一个点。可是当他可以想得周全的时候，你觉得他还需要去强调什么？我沟通能力很强吗？大家喜欢我吗？我热爱学习吗？不需要，那些东西你还是可以讲，就是可能还是会微微帮你加一点点分。可是你知道真正的决胜点不在那个什么沟通能力强、大家喜欢我、热爱学习这些点上，真的就是你能不能独当一面，你能不能看到这整个局，然后预做判断、预做准备。事实上很多技术职也是这样啊，很多工程师也是这样啊，老板讲一下他做一件事，然后呢老板问了他又生气，他说哦，老板你又没有讲这个刚刚没有说怎么现在忽然要改啊，而且老板这个很难做，这个很花时间呢。那老板当然就会生气，就会觉得这个理所当然你应该要想到的，你应该要有这个技术能力准备好的，可是你没有，然后你反问我，然后我得在中间做很多很多细微细琐的判断。所以来，关键真的就是独当一面，理解老板需求背后的原因，然后你想出一个更棒的做法，然后你沟通清楚，然后你做出来，然后你解决中间碰到的所有问题，你就让老板留下好印象，不管是加薪，不管是转换职位，都会容易很多。这个有了，绝对比其他那些什么沟通能力强、大家喜欢我、热爱学习等等等等这些软性的特质来得更能帮你加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我们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一起来学习成为成熟大人的各类学问。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